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26号，公元2016年11月24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寺政洛桑僧格在加拿大国会出席西藏人权听证会；援藏团体赞扬蒙古接待达赖喇嘛，呼吁佛教界效仿；印度官方就中共与雅鲁藏布江截流建坝提出关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访问加拿大首都期间，参加了该国国会人权小组就西藏人权状况举行的听证会，介绍了境内藏人身处的困境。正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参访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受邀在加拿大国会出席了一场听证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
本台是用说在渥太华的加拿大也是渥太华里啊，这里实际等于在苏米苏米那里啊。
他指司政于21号至23号在渥太华访问，会见了许多家国政要与其他领域的重要人士。当地时间23号中午，司政前往加拿大国会，参加了人权小组举行的西藏听证会。据介绍，司政洛桑僧格在听证会上主要介绍了境内的人权状况，并且特别提到近日发生的腊荣佛学院与亚青寺遭受中共打压的状况。他并介绍了西藏环境的重要之处，以及经济对西藏人权的影响等等。当时参加听证会的不同政党代表向司政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藏中对话的进展以及西藏重视宗教的原因等，司政也都一一进行了回答。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介绍说，国会人权小组将在数周内将此次听证会的内容制成报告呈交议会，而后加国政府会进行正式回应。洛桑僧格今天将同加拿大藏人团体会面并发表演说，明天将前往德国参访。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议会支持西藏网络发表声明，赞扬蒙古政府同意达赖喇嘛对该国的访问，呼吁佛教界效仿。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再一次对达赖喇嘛的访蒙行程提出抗议。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国际议会支持西藏网络昨日发表声明，对蒙古圣隐达赖喇嘛尊者的举动表达了赞许。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蒙古佛教徒有机会听到达赖喇嘛尊者的讲法。声明指，这也是一个自由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令人鼓舞的是，蒙古能够挺身而出捍卫其价值观，这也是各国的佛教界人士应效仿的。中共多次促蒙古取消达赖喇嘛的访蒙行程，而蒙古并未因此而退缩。4天访蒙行程昨日圆满结束，达赖喇嘛对于蒙古官员的支持与配合表达了感激。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在离开蒙古前与媒体见面时，针对川普当选的问题指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邻军，因此不担忧川普担任总统后的情况。随着明年1月川普的上任，尊者也在记者会上表示期待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面，届时 可能面对到许多问题，而中共立即对此提出异议。外交部发言人称，他以政治灵修自诩，却不在寺院里专心修行，满世界跑，请求会见外国的领导人，企图破坏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达赖访华分裂本质，要妥善慎重地处理涉藏问题。在昨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指出，原定于近期召开的中蒙政府间会议和中蒙矿能合作会议被中方无期限推迟，此举是否为蒙古方面允许达赖喇嘛中方所做出的抗议行动？中共外交部并未对此做出正面的回应，只重申中国坚决反对达赖串访蒙古，蒙方在达赖串访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损害了中蒙关系政治基础，对双边关系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针对中共的抗议，达赖喇嘛尊者在昨天离开蒙古前的一场记者会上指出，中方的反应已经成为惯例，尊者早于70年代便宣布不再追求独立，并本着赞罕双赢的态度，提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享有名副其实自治的要求，即中间道路。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指出，有关中共当局今年九月在雅鲁藏布江截流建坝的行为，印度已透过最高级别向对方提出关切，敦促中方确保下游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中共当局于今年九月底透过官媒宣布，总投资近50亿元的西藏拉洛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完成截流，该工程被指是西藏水利发展史上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具有灌溉、供电、发水、防洪和生态扶贫点建设等综合效益。然而，这一水利工程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下部曲的干流之上，中共的截流行为引起了雅鲁藏布江下游印度的担忧，不少民间团体都提出了关切。近日媒体报道说，印度官方也提出了关切。阿萨姆论坛报网站报道说，昨天23号，印度官方称已敦促中方要确保下游国家不受影响。外交国务部长辛格在议会接受质询时表示，作为雅鲁藏布江下游国家，享有水源使用权利的印度已经向中国当局阐明了对此的看法与关切，包括透过最高级别的接触，印度已经敦促中国确保下游国家的利益不会受他们在河流上游相关动作的影响。10月中旬，习近平在印度果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当时曾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外交国务部长辛格指出，双方领导人都同意在理解对方关切与利益的基础上，努力加强更密切的发展伙伴关系。中印之间并无签订边境水资源条约，但两国日前有修订相关备忘录。2015年，中方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建设的藏牧水电站正式发动，当时也引起许多环保团体的抗议，指出水电站的启用将严重影响雅鲁藏布江的生态环境。雅鲁藏布江源自于西藏高原，流入印度境内后被称作布拉马普特拉河，沿岸有数亿居民依赖该河作为饮用水以及灌溉之源。中方在2013年宣布将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建立三座大坝时，也曾遭到印度的反弹，并要求中方停止做出损害下游利益的行为。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 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鸡狼的猎物》。赵尔峰新办工矿，重金聘请矿师，四处查勘矿苗，探测矿业资源。在矿苗裸露的地区，除了官营采矿外，还大力招商开矿。德格、河口、理塘等地的一个个小金厂应运而生。同浦、德格开办了铜厂，连驻守的边军也开办了银矿。中国学者赞叹道，在沉浸数千年的川边藏区，首次出现工矿业的喧嚣声。直辖拉萨的黄金产地战队也终于被收归川属，实现了前川都陆传林的志向。这整个川边新政时期，陆传林正是大清权力中枢军机处的军机大臣。有史以来首次，数千汉人垦民越过了达哲多的边关，涌入康区各地县，大肆开荒辟地。金银铜铁、木石泥瓦、各类工匠、裁缝、理发、饭馆、客栈等进入康区，移民石边，移俗化夏。各地邮电、官要、警局因应而设。在那五年里，康区冒出了200余所汉文小学堂，为此教材应物应运而生。赵尔峰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办了巴塘制革厂、邓科制革厂、巴塘印刷厂、稻城造纸厂、河口蚕桑局。赵尔峰不但修整严谨、开辟盐税，而且强行查务整顿。匠人日常用茶需求量大，川茶销售为一大利源。赵尔峰新政之前，中藏茶商只能在打箭炉进行茶叶交易。如关外康区各地西藏官员对中国茶收取过度利金，康区被占领后，赵尔峰组织四川茶商集资办公司，有史以来首次取缔了打箭炉之外各关卡土司头人收取的茶厘，将川茶销售扩张到了理塘、巴塘、昌都等地。一年之中曾盈余30-40万元。不但川省茶税大增，而且使国家权力向西推进。康区本来流通印度卢比，赵尔峰和川都西凉指派川省造币厂大量铸造有光绪头像的四川藏元和铜元，专为藏卫而设，作为特别商品，自不得任便行使内地。四川操纵比价，强制康区民间上纳赋税时一律使用四川藏元。有史以来中国货币首次在西藏康区流通，仅一年便贬值6%至25%。在中央财政体制瓦解的晚清，贪官多如牛毛，无论田赋、盐茶，一切争权悉归地方督府，内而各局院，外而各行省，莫不各拥财权，所搜刮的款额均不报解户部，也不入国家财政奏销。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鸡狼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